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2月7号到12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郡守一文，宁静之美，作者清河。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幅水彩画《净莲》，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在晨曦中打坐，画中的少女身着洁白的衣衫，微闭双目，盘腿静坐在莲花池畔，那份安详静穆之美，就像少女身旁亭亭绽放的荷花。我不懂绘画，但是观赏这幅水彩画，就感觉一种远离尘嚣的宁静和纯洁，那么祥和美好。大约2000年，我被中共非法绑架到监狱，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孩，因坚守对真善人的信仰，中共警察凶恶地强迫她每天端坐一个小凳上，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接触。当我看见她，那宁静的神情告诉我，她的心已飞越了监狱。她坐在小凳上，清雅地像坐着一片云彩，纯清飘逸，那份脱俗的美就像书桌上的那幅水彩画，至今都难忘却。原来宁静的心给人的感受是纤尘不染的美，可是把宁静的感受诠释得这般深刻的，则是大陆学者杨先生观看神韵后和大剧院记者的谈话。那一番感想让我感到他在宁静中闻到了幽檀婆罗花的沁香。杨先生刚从中国大陆来，在澳洲仅仅半年，他曾是中国一所大学的讲师、高级经济师、学者和财税专家。他观赏了神韵艺术团在墨尔本的第二场演出后说，观看神韵演出令他内心宁静，他畅谈了观看神韵后的感受。神韵晚会在宁静之中让我明白，人是从哪里来的，来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最后要到哪里去，他让我明白这个道理。人是从天上来的，许多人是从天上来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要枉做一生人，不要忘记回去的路。每一个舞蹈都那么美，那种美是宁静的美，不会让你激情澎湃，但能让你超脱。摘自大纪元。宁静是超凡脱俗的美，纯真自在飘逸。为何宁静之美引我向往？那是我们原本的模样啊，在天上就是那样的美。然而尘世中的名利情仇淹没了我们的本性，我们已失去了那优雅纯净的天然的美。人是从天上来的，许多人是从天上来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要枉做一生人，不要忘记回去的路。脑海中又浮现出杨先生的话。
口吐莲花的秘诀，作者小林。生活之中，无论是口若悬河的健谈者，还是看似木讷的老实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通过语言交流和沟通，在交往中博得别人的认同与好感。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与他人交谈中妙语如珠，口吐莲花呢？笔者认为，首先要敢于吐露真情，说真话，不说谎话，不说似是而非的话，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秉持着自己的信念，真诚待人，而不去谄媚讨好别人。如古人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即真直的话语，正直坦荡的胸怀，会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格力量，从而感染他人，赢得他人的信任与钦佩。而花言巧语、口是心非的虚伪之人，与之相处令人心生厌恶，往往难以取得别人的信赖。其次，与他人的交流过程中，注重倾听对方，多听少说。多听能让你敏锐地体察对方的真实心态。我们都希望自己或对方是个善解人意的倾听者，也只有善才会解人意，开心锁。约束自己少说，不仅避免了言多语失， 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后，你将说出更为深刻的智慧之语。因此，我们要随时保持平静、祥和的心态，心平气和地倾听别人或与人谈话。与他人发生矛盾时，不去指责、埋怨他人，不带着冲动与负面情绪为自己据理力争。这一点大概很多朋友都有体验。有时看似理直气壮、滔滔不绝的一番话，却无法赢得人们的认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自己表达得太生硬、太冲，缺乏慈悲心造成的。如果能放弃与对方一争高下的党文化斗争观念，而是先反求诸己，向内找到自身的问题，阐述观点时冷静客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则会让听者如沐春风，即使逆耳之词也会达到令对方心悦诚服的效果。可见拥有一颗温柔的善心，讲出的话才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善心善言，方能交善友，结善缘。再有，要懂得忍耐和克制自己的冲动，在与他人应对时，不随便抢话或发泄自己的种种情绪或不满。而一个处事成熟、涵养宽厚之人，对于他人的冲撞言辞，听到后仍淡然处之，一笑而过。能够以自持、自重和幽默的谈吐化解彼此的矛盾、误会与隔阂。比如与家人之间或与自己亲近熟悉的人们交往时，因为彼此亲密、无拘无束，言谈举止便容易失去礼节、距离和分寸感。这时偶尔肆意放纵的语言就会如口吐毒蛇般伤人又伤己。我们知道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让水读爱与感谢的文字，它会呈现美丽的结晶态。相反，你骂它，让水读混蛋等话后，水结晶会变得散乱无章。而我们的人体内 70% 是由水构成的，水结晶呈现的美丽和丑陋，充分表明了善念与恶念对人的影响力。散发着良性信息的语言，悦人悦己，度化人心，恶言恶语则很可能给对方造成难以弥补的心灵伤害。人们常常说要积口德，尤其修炼人要讲修口，因为以佛家的观点来看，胡言乱语、恶意重伤、毁谤别人是会造业的。人们常说积德积福，损德损福，所以我们应时刻反省自己是否出言以善，并且培养理性、简洁、凝练的讲话习惯。易经有云，吉人之辞寡，造人之辞重。当一个人的言语少时，心态也较平和，才能摆脱自身的浮躁之气。要常常提醒自己谨言慎行，不要脱口而出不经思索的讲话，更不能动辄随意说粗话或刻薄尖酸的话。弟子规讲，凡道字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语速较缓慢、理智的辞言善语，不仅促人深思，同时带给人心旷神怡的感受，让我们逐渐迈向淡然、隐忍的人格境界。由此可知，怀着真诚、慈悲、宽容的心态，常说真挚的话、认同肯定的话、赞美的话、同情关怀别人的话，与对方言谈互动过程中形成一个正的能量场，彼此间就会于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相互理解和包容。而总是言不由衷或习惯讲尖巧语、秽污词之人，不但易引发彼此的争执矛盾，伤了和气，自身的心境气质也会随之而变，变成阴暗、易怒和焦躁不安的坏脾气。简而言之，口吐莲花的秘诀其实皆在真善忍。牢记这三字真言，一定能使我们与周围的人和乐相处，进而获得好口才、好人缘。不信您就来试一试吧。
政见新知，艺术鉴赏，点评新唐人油画大赛金奖，作者杨梅、张正。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第三届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入围决赛作品在纽约曼哈顿的萨马港迪艺术馆展览期间广受各界观众的好评，其中获奖的四幅画作更是得到许多观众的赞赏， 常常有观众在这四幅画作前久久伫立入神的观赏，也有知名的老画家认为霍金奖的画作可以称得上世界名作。我们请大赛评委会主席张昆仑教授做了一次点评。点评《眼里的妈妈》，张教授说，《眼里的妈妈》这幅画就是不一般。为什么呢？它表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他在打坐的时候，他的小孩就趴在他的面前看，等他打坐出定的时候，孩子告诉他说，妈妈，当你打坐的时候，你那个脸真好看啊，很漂亮啊，你怎么平时没有那么漂亮呀？你打坐的时候怎么那么漂亮呢？而且你身后还有好多个你呀，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漂亮呀。实际上就是人处在很近的时候就好看了。小孩看到了另外空间他妈妈入定时的形象，因为小孩子很纯真，天幕是开着的，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绝大多数大人受社会环境的污染，天幕是锁着的，看不到另外的空间。所以佛教中才讲说，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幻象，是不真实的。另外空间的这种，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当修正法的时候是非常美妙，非常殊胜的。那种美好是用人的语言讲讲不清的，用画来表现就比用人的语言讲更直观，也更真实。这幅画表现的正法修炼人在表面空间与另外空间深神一体的状态，这是很难得的。眼里的妈妈这幅作品很真实地把这个孩子天目所看到的体现出来了，画面处理也非常好，意境的表现那是古代从来没有过的，中国画里头没有，西洋画里头也没有，它就是那么特别。为什么？因为这幅画表现的是一个正法修炼人的独特的一面，它符合了真善忍，真，真正的真，很善良，很美，很光明，人看了之后会受启发，心胸开阔，而且给人一种特别舒服光明的感觉。他打坐时如处那个仙境，等你看的时候也把你带到那个仙境里，你看那个打坐的莲花，那种仙境的味道感觉就出来了。你看是一个小小的情节，但是表现的意境不小，你会感受到正的能量，从中会体悟许多有益的感受。点评《迫害中的坚定》，张教授首先指出，《迫害中的坚定》这幅画从画技上来讲确实是第一流的，在中国大陆来讲那绝对是一流的，高水平的，技巧高，很成熟。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有100多种形式，为什么选了这种形式呢？第一眼看去就会让人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联想到一起。耶稣为什么受难？耶稣是个好人，非常伟大的一个神，为什么受难？因为替人在承受。现在知道耶稣是为众生在受难，那这些大法弟子他们为什么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活在器官，那样的迫害都不怕，去讲真相救人呢？他们是很高尚的。所以这种受难和耶稣的时候是一样的，是为救人受难。所以这幅画的形式语言用得非常好。张教授说，画中的这位法轮功学员身上伤痕累累，地下血迹斑斑，人们可以想象到当时是多么残酷的折磨他，他毫不动摇，邪恶没办法了，把他吊在那里，不光手臂反吊，还在他的脖子上吊上那么多的砖，这么残酷的折磨他，他的眼里没有仇恨，没有绝望，有的是非常坚定的眼神，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人们看了这幅画会思索，第一，看了以后非常受感动，令人马上可以想到为什么法轮功迫害不倒，他们是明白了宇宙真理的人，是无法改变的，不管中共他如何暴力镇压，如何残酷迫害，他最后必然是失败。所以这幅画不仅是画技高，而且内涵也很深。张教授认为，这两幅金奖画作都可以作为当今现实的一种见证，留给后人。
海外采风，台湾高雄文化节上的法轮功功法演示，12月10日到11日连续2天，台湾高雄鹿竹体育园区举办2011鹿竹番茄文化节活动。主办单位为了结合体育园区地点特色的健康概念，10日上午特别安排法轮功5套功法演示，带动体育园区现场健身的活动。 主持人在台上介绍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盛况。法轮功是上乘佛家功法，也是性命双修功法，将真善忍融入日常生活当中，修心重德。五套功法简单好学，不分男女老幼，不讲时间地点方位，是最适合现代繁忙社会的修炼功法，而且动作缓慢圆，没有运动伤害，练功后普遍性使用健保卡降低，给国家省下许多医疗资源。副市长刘世芳、民政局长曾资文与区长王和雄等共同启动仪式，展开活动。主办单位连续2天邀请法轮功学员展演五套功法外，弹鼓及腰鼓队的演出也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温哥华圣诞游行，观众赞美法轮功。2011年12月4日，加拿大温哥华第8届圣诞大游行下午于市中心举行，吸引超过30万民众观看。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是当天阵容最大、最亮丽的一个方阵，沿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天是温哥华难得的好天气，游行沿途的街道挤得真可谓水泄不通。当食物银行募捐车队、军乐队刚过，远远就传来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嘹亮乐声。天国乐团后面紧接着是舞姿优美的仙女、巨型花车、大法船、腰鼓队和横幅“法轮大法好”殿后。天国乐团经过的时候，喧闹的观众一下静了下来，仿佛被镇住了，都在静静地聆听乐曲。美丽的仙女又使观众眼睛一亮，随后的花车，哇，人们欢呼了，这么大的花车，这么漂亮，这么殊胜。后面的主要由老年学员组成的腰鼓队，铿锵欢乐的鼓声带来了东方文明古国特有的风韵和节日气氛。人群中数不清的相机、摄像机在对着法轮功学员按动快门，人们都想留下这美好的一幕。温哥华是北美华人比较多的城市，新移民、老移民，许多家庭都是倾巢出动，扶老携幼看圣诞游行。看到法轮功队伍这么亮丽，华人都是一脸的兴奋和自豪。一名来自上海的移民很有感触地说，法轮功乐团很棒，尤其他们信仰的真善忍真好。
德国佛莱堡烛光首页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2011年12月10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佛莱堡市中心举办了烛光首页活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人权，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颁布63周年。下午5点，天黑下来，街头和店铺的灯亮起来，遭中共迫害致死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的塑封遗像摆放在休闲空地上，四周点燃烛光，气氛肃穆壮严。首页悼念活动开始，法轮功学员在表达对受难学员哀思的同时，向德国民众揭露中共12年来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罪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在过去的12年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精神病院，遭受各种酷刑摧残。据明慧网最新数据，迄今为止至少已经有346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更多的迫害事实还在被掩盖着。佛莱堡市中心的繁华商业地段客流量大，加上当天是周六，行人摩肩接踵，南来北往的行人被一片烛光吸引过来，围上前来看。有人蹲在地上仔细看一张一张遗像上面的信息，很多人对学员说，他们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了解了真相的人排队等着签名，声援反迫害。有人离开前问学员说，为制止罪行的继续，我能做点什么吗？有人要了几份真相资料，表示要把今天看到的让更多的亲朋好友知道。有人离开了又走回来要真相资料，表示要上网去查看更多的信息， 他们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严重事件。一位来自北京的游客说，在中国没有人能真正谈人权，民众也不可能知道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因为它始终是官方忌讳的话题。
诚信大法好，实在得福报。大陆大法弟子，弟弟家住东北农村，1999年720邪党全面开始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弟子后，他虽未修炼，但根本不相信邪党的谎言，经常说这世上要不讲真善忍还讲啥。九平共产党问世后，他说共产党干的坏事我比九平知道的还多。他很支持我修炼，相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很珍惜真相材料，全家人都做了三退，人人身上都带着法轮大法护身符。过年时除夕晚上放鞭炮，弟弟全家一起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万寿无疆。2007年农历7月7号，弟弟的三儿子和一个雇来的装卸工开着一辆装了满满十吨废铁的大三轮车，行驶在一条盘山公路上，就在下坡时突然刹车失灵，无法控制，向右是绝壁，向左是深谷。侄子心说完了，指定死了，惶恐中向右打轮，车撞山了，只听一声巨响，什么都不知道了。当他缓过神来时，知道自己还活着，还坐在驾驶座的位置上，可是驾驶座上的坐垫却没了，屁股腿擦伤了，身上穿的大裤衩被撕烂了，裤衩兜里的手机被掏了一个洞，打不了了，装卸工人没了，他坐的座位上只剩下一根座杆，看看车，车已成废铁，驾驶楼没了，车棚不见了，车上的十吨废铁连一个铁钉都没剩。一找装卸工，发现他的头已钻进了路边的沙堆里，把他拽出来，看他的脸和手被沙石扎破了皮，别无大碍，抛出去的废铁也没伤着路人。一位好心的面包车司机看他们还活着，把他们拉下了山，还说车都这样了，人怎么还活着。侄子这才想起自己的车上挂着法轮大法护身符呢。侄子借了司机的手机给各自家人打了电话，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到最近的大医院，给自己和故宫做了全面检查， CT 等等都做了。医院检查结果认定只是有点皮外伤，筋没断，骨没折，血没流。带弟弟、弟媳、侄媳等一并家人赶到医院时，两个人已检查完毕，但是弟弟为了避免后患和别人家不必要的纠缠，要求在医院再观察一宿。医生说啥事儿也没有，不用观察，回家吧。看自己的儿子还穿着大破裤衩子，怎好见人，弟媳就买了一条新的让儿子换上了。第二天侄子雇了一辆吊车，找了两辆朋友的货车，把破车废铁拉回家卖了。村里的人得知此事，都来给弟弟家道喜，庆贺孩子劫后余生，大难不死，说他不知积了多大的德，全家人都明白是法轮大法师父保护了两个人。侄子说他当时没怎么害怕，但现在感到后怕，自己死了不说，故宫要是出什么事儿，那可就惨了。另有一次，弟弟的大儿子下班骑摩托车回家，直行在公路上，被一辆横穿马路疾驶而来的卡车撞倒在地，摩托车撞坏了，人却安然无恙，交通肇事认定责任完全在对方。弟弟的心性很好，明白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儿子，没有讹人家，对方负责把摩托车修好后就把此事了结了。跟别人家相比，这几年弟弟家好事连连，庄稼长得好，瓜果蔬菜丰收，买新车，盖新房，万事顺，人财两旺。同样的春种秋收，弟弟家每年都能比别人家多收入一两万元，人家不收他家收，人家少收他家多收。他们说这都是他们全家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人人法轮大法护身符不离身所带来的幸运和福德。
读转法轮看神运，半年获新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听我妈说，怀孕七个月就生了我，生下时才1200克，因此从小到大整天生病，没有多少好日子， 在十几岁时就患有好几种慢性病，由于父母亲都在机关行政单位上班，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父母托关系给我找了比较清闲的工作，尽管我有多种疾病，仍然找了个农村籍的好小伙。结婚后老公不让我干重活，但毕竟还能正常的上班操持家务。可我到40岁时被确诊患有脊椎空洞症，左侧从头到脚肌肉明显萎缩，感觉迟钝，左小脑萎缩，左眼瞳孔缩小。医生告诉我，这种病是一种罕见的病，1/10,000，肌肉呈持续萎缩，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只能用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维持生命。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不但不能干家务，也不能去上班了，而且躺的时间长了，左脑和左侧身体都受不了，每次连一小时都坐不住，真是痛不欲生，我痛苦绝望。家人和同事好友都为我焦急和惋惜。今年5月份，同事的母亲刘爱英阿姨给我送来了神韵光盘，告诉我不要灰心，也不要放弃，你只要相信我，按照我说的办，每天坚持看转法轮和神韵光盘，保证见效，半年病就能好。当时我有点怀疑，但又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只好试试看吧。我当时躺在床上一口气就看完一遍，感觉很有意思，接着又反复看，越看越想看，每天坚持看一遍。看过之后写心得体会，白天看转法轮，晚上看神韵光盘，大概看了一个月，看着看着发现左脑不木了，左腿也不疼了。过了2个月，我觉得左腿从骨头里往外冒热气，身体感觉很轻松。我又坚持看转法轮和神韵光盘，到了4个月，我神奇般的可以站起来了。到了11月份，呈波浪形左右弯曲的脊椎慢慢的变直了，家务活也开始干了，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说是奇迹。半年没过见面的人以为我已不在人世了，可我不但活着，而且身体越来越好，简直不可思议。我告诉大家，是法轮大法和神韵改变了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生。我真心奉劝世人，切勿听信邪党的谎言，法轮功是利国利民的大法，神韵是治百病的良药。
神传文化轮回故事，王阳明的前世今生，作者吴思。王阳明1472年至1529年即王守仁，原名王云，浙江余姚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和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出身书香仕宦之家，有过耳成诵之能。28岁中进士，历经边地磨砺，后统兵平乱，军功卓著，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督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陈桃之乱等军功而封爵新建伯，隆庆时加封侯爵。王阳明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释道，而且能够统军征战，乃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因曾在余姚阳明洞天结庐，自号阳明子，故后世尊称其为阳明先生。王阳明心学强调求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其影响遍及中国和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本文介绍王阳明的三则轶事与大家共享。一、5岁改名方说话。王阳明出生时候，其祖父梦见他从云中而来，十分吉祥，就为他起名王云。王阳明生来聪明过人，可就是一直不会说话。5岁时候，一个和尚云游路过这里，看到王阳明，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子，可惜道破。”意思说王云这个名字道破了他的来历，造成他不会说话，于是将其更名守仁，从此王阳明才开始说话。二、金山老僧是前身。50岁那年，王阳明已是名满天下的一代大儒，又是统兵讨贼的大帅。他在镇江时去金山寺游玩，一路走来，只觉似曾相识，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后来他看到一间官房，和尚闭关修炼的地方，屋门紧锁，破旧不堪，门上还贴有封条，就要求打开门进去看看。 知事和尚解释说，这是50年前圆寂老僧的肉身设立，不符今生所在，50年未曾打开，不能看的。王阳明坚决要求开门，以他当时的声望权威，知事和尚也只好开门。开门一看，圆寂老僧依然端坐在蒲团上，50年过去，依旧栩栩如生，宝相庄严。墙上写有一首寄语：50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毕后还归父，始信禅门不坏身。原来老僧圆寂之时，已察知过去未来之事，所以特意留下寄语，提醒王阳明不要忘了自己本来面目，其实就是在提醒自己啊。三，灵岩古寺寄虔诚。57岁时，王阳明病重，路过南安青龙镇压山，去山上灵岩古寺参访，适逢寺中高僧数日前作画，不接纳客人，后来经过交涉方才进去。来到寺中，在一间密室看到案上一记：57年王守仁，岂无药服无尘，问君欲是虔诚事，开门即是闭门人。看完寄语，王阳明自觉来日不多，随匆匆离去。不久，一代大儒就撒手尘寰了。世间多有奇异之事，让现代人迷惑不解，其实只要真正明白了奇事背后的因由，也就不足为奇了。王阳明的前世今生看似奇异，实则再平常不过了。如果我们知道相信人会轮回转生，那么死就是另一次生命历程的开端，人人如此，何其之有呢？对于古人来说，这根本不算个什么事，只是现代人，尤其中国大陆的人，被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斗争哲学那一套邪说洗脑了，什么也不信了，所以才把科学能够认识以外的事统统说成了是迷信、偶然、巧合、自然等等，都是奇异之事，从而也就不用去探究了。科学不过才有300多年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地球的历史、太阳系的历史、宇宙的历史比起来，那真是一瞬间都不一瞬间。它能洞察多少生命的真相、物质的真相、宇宙的真相。人在用所谓科学的观点来评判解释事物时，不知道多少高级生命在那里笑呢。在历史面前，在未知面前，在宇宙面前，保持一份谦卑和敬畏，实在是人类应有的状态啊。
夺命有先兆，想逃逃不掉。作者易天飞。在这大千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的命运是在冥冥之中早已被安排好的。一位大货车司机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离奇事。他是位非常稳重而又技术娴熟的司机，很相信灵异之事，每次出门都细心检查车况，并请求神佛保佑，多年出车从没有出过什么麻烦事。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见他在开车路上把一位穿碎花衣服的女子给撞死了。醒了以后，那个惨景还历历在目，甚至撞人瞬间周围的景色和被撞女子的样子都能非常清楚地回忆起来，好像这事真的发生过似的。他很恐惧和沮丧，决定今天不再动车。刚想到单位去请假，可领导这时却找上门来，说有一批货需尽快给人家送去。本来想安排让别人去，结果不凑巧那人突然病了，实在没别的人手，只好麻烦他再跑一趟了。那位司机是个非常实在的人，领导专门来找他，他觉得不能不去，于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临出门的时候，爱人千叮万嘱要他路上小心。车开到半路，他突然大吃一惊，他前面的路线和梦中的完全一样，他车开得慢得像牛一样，汽车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像病人的喘息，前面出现的房子正是他梦中撞人的地方，他不敢再往前开，干脆把车停
停在离房子约有30米远的路边，车刚停下，就从房子后面走出一位妙龄女子，穿着打扮和她梦中的情景分毫不差。她下了车，迎着女子走过去：“大姐大姐，能跟您商量个事吗？”“什么事？”“您这件碎花衣服非常好看，我特别喜欢，我多出点钱，您能卖给我吗？”“
我里面就秋衣了，不好看啊，不卖。”“
您这衣服多少钱买的？我出3倍的钱买。”“
5倍买您的。”
女子动心了，把碎花衣服卖给了他。“
大姐，这衣服归我了，我怎么处理您别管，您现在马上回家，哪儿也别去。”
他把衣服平放在车轮前面，开上车，从衣服上压了过去。车开了一会儿，他不放心，又把车停在一边，走回去想再看一看。远远的，他看到那个女子捡起那件衣服穿在身上，他刚想跑过去制止，后面又突然疾驶过来一辆大卡车，只听哎呀一声，女子倒在血泊之中。这故事让人听得毛骨悚然，唏嘘不已。前段时间我也曾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本村有一个曾在北京任某委员之职的朱嬷嬷衣锦还乡，要宴请乡亲，专门雇了10几辆大轿车接送赴宴乡亲。乡亲们除了我们本家几户之外都参加了，宴席上山珍海味，杯盘罗列，人们吃的喝的好不尽兴，个个东倒西歪，酩酊大醉，昏迷不醒。原来人们用的都是些假酒，随后人们都被扶着上了那10几部大车，走到半路，这些车全部翻到路边，车上所有的人无一生还。这个怪梦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悟到，朱代表红色，北京的委员因为中共邪党之位高权重者，而盛宴即为鸿门宴，假酒为其迷人心智之手段，众人被中共邪党所迷，随即上了死亡客车，终将落个毙命随葬的悲惨结局。常言道，三尺头上有神灵，这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世人不要被邪党的谎言所迷惑，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只有退出邪党，才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恶报，作者飞鸣。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说山东一个贪官刨了举报人的祖坟，害得人家找不到先人的尸骨，多次上访，问题就是得不到解决。其实砸庙刨坟是中共最喜欢干的事情，自他窃国以来，不知刨了多少中国人的祖坟。这里说的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故事。胡林在家排行老三，文革时刚好20出头，是个狂热分子，外号三土匪。为了邪党的革命事业，与父母兄嫂反目成仇，因为他心狠手辣，被县革委会主任相中，任命为文革工作小组长，到李村督察该村的文革工作。据说这个村右派分子特别多，工作有一定难度，所以胡林是最佳人选。进驻李村以后，胡林越发得意忘形，更是为所欲为，搞得李村上下鸡犬不宁，那些地主、富农和右派对他是又怕又恨。村里有一个李老先生，民国时是个教书的，在乡里德高望重，受人尊崇，自然被打成右派。可这位老先生骨子非常硬，从来不说软话，胡林把他视为眼中钉，经常开会批斗他，还给他挂上牌子游街示众。老人越是傲骨，越是激发起胡林的土匪性格。一次批斗会上，胡林让老先生当众跪下，老头子就是不跪，胡林暴跳如雷，一脚把老人踹翻在地，再看老人眼里还是露出不屑的神情。 这下狐狸恼羞成怒，想出了一个恶毒的主意，对老先生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讲迷信不听话，我就刨你家祖坟，看你怕不怕。这下老人愤怒了，蹦出一句，刨我祖坟你会断子绝孙的。胡林哈哈大笑，我是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天不怕地不怕，怕啥？迷信迷信。说干就干，下午胡林就带着一帮造反分子直奔李家祖坟。开始有几个人不敢下手，按农村的说法，挖人家祖坟是干缺德的事情，搞不好全家会遭报应的。胡林一看这架势，训斥一番，自己带头挖起来了，累得满头大汗，总算把死人骨头给刨了出来。这下胡林松了口气，把铁锹一扔，坐在地上想休息休息，忽然觉得全身发冷，疼得要命。胡林心中一惊，想起李老先生的话，难道遇到鬼了，真有报应？不可能，可能是我受了凉气。谁知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丝毫不见好转。胡林心中有些发毛了，害怕起来，赶紧叫人把刨出来的骨头又埋了进去，带着人匆匆逃离了坟场。以后再也不敢刁难那位李老先生了。文革结束后，胡林回到原单位，和当地一位姑娘结了婚。一连几年，妻子就是不生孩子。这下胡林急了，想起那个李老先生的话，心里掂量，难道真像老家伙说的那样，我要断子绝孙？因为这事，两口子互相责怪，常常干架，最后离婚了。第二年，胡林又找了一个女的结婚，结果还是一样不能生孩子，到处投医也不见效果。为这件事情，胡林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喜怒无常，经常毒打妻子，弄得他不堪忍受，和人私奔了。胡林本来就口碑不好，两次离婚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嫁给他了。我遇见胡林时，他已经60多岁了，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身体毛病也不少，很是孤苦。因为都是外省人，他对我无话不说，才知道他在文革时干的这些事情。我给胡林讲过大法真相，奈何他受邪党文化毒害太重，真相也已经很难完全接受了。看他现在悲惨的样子，正应了中国那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老话，若不思悔改，也许更可怕的报应在等着他呢。其实胡林的恶报是追随邪党干坏事的结果，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许多红极一时的造反分子，现在看来没有几个不是这样的下场。1999年，中共邪党旧恶未报，又做新恶，开始残酷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团体，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给人们洗脑，煽动人民仇视法轮功，数百万人被抓捕拘禁，数十万人被劳教，数万人被判刑，3000多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更多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邪党残暴，史无前例，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人们不禁要问，邪党迫害法轮功能得逞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历史上351宗毁灭佛法，结果这几个皇帝无不遭到恶报，死于非命，他们建立的朝廷也在瞬间土崩瓦解。在外国历史上，统治者剥夺信仰也都是以失败和恶报告终。现在中共系统性的毁灭佛法，迫害法轮功，这种欺天霸道的行为令天地震怒，人神共愤，同样上苍必然要让他遭到恶报，快速消亡。然而邪党用谎言绑架了所有的中国人，去诋毁法轮大法，敌视真善忍的信仰者，把不明真相的人民推到佛法的对立面，不明就里的卷入了中共即将来临的恶报之中，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了。所以中国人必须要退出邪党组织，是唯一自救的办法，是明智人的选择。朋友，现在退党大潮汹涌澎湃，已有1亿多人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邪党相关组织，你退了吗？愿你早日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走出谎言的漩涡，明白大法真相，从真善忍中得到福益， 愿你早日退出邪党组织党团队，从而在歼灭中共时度过劫难，走入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